本集节目感谢康轩文教事业赞助播出。
我们这一集会跟康轩国中社会科结合，大家也可以到康轩国中教学区的 Facebook 索取相关学习单哦。Life，之前被刑求的影片还有放在网络上，欸，
你有看吗？
有一些片段吧。然后有些被打蛮惨，有一个耳朵还被割下来，还把刑求影片放上去，那一定是被同意的才会被放上去啊。
啊，俄罗斯就是没有什么
要杀鸡儆猴的意思吗？
对，当然是要杀鸡儆猴啊。
好，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俄罗斯人是泡在伏特加里面，
哇，真的很多醉汉。
理论上我觉得治安应该还行啦。
哪有行啊，就是，一点都不行好不好。我觉得超不行的吧。哦，
跟美国差不多这样说吗？
美国的富人区，
美国现在加州那边也很严重啊，
也是治安很差，
他们就警察比较少啊。
哪是啊，他们现在的那个900美元法案，抢900美元以下违罪不罚，零元购。
哈，
是啊，
为什么？
因为加州就通过这个法案，
那是贺锦丽当加州检察总长的时候通过的，他们要降低警察费用的支出，
体恤警察的辛苦，
然后就提高这个犯罪率，
反正违罪不罚。
对，你抢劫900块或偷900块以下就不抓你了，
900美金，
所以就可以直接这样跑了是吗？
对啊，
不用报案了，
报案也没有用。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很多零元购啊，他们就直接推车进去，然后就把一堆东西全部扫进去那个推车里面，然后就跑了。
啊，好差劲哦。
对啊，所以现在加州很多的商店都关了，
赔钱哦。
对啊，不然就是他们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锁在橱窗里面，你要买的时候要跟店员讲，店员要拿钥匙打开来，就不会让你直接可以拿了就跑。
不然就是要请保全啊，自己请啊。
没有请保全的话，保全没有什么用啊，因为有时候那些抢匪活力很强大，你觉得保全会挡吗？命比较重要吧。
像我有朋友住在五角大厦出来的那一条路有一个社区，他白天的时候要去上课，那时候他在考一个证照，然后他傍晚回家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枪声，因为他们那个社区已经被抢过好几次了，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是冲到 safe house 里面，他们家里面都会有那个安全屋啊，他们就躲下去然后把门锁起来了。隔不久之后他们就听到又有枪声出现，原因就是隔壁邻居他们也正在吃饭，隔壁邻居之前有被抢过，所以他经验非常老道，他冲下去安全屋之后立刻报警。那第一声枪声发生的时候是他们的社区管理员被打死。
你看当社区管理员真是风险很高的一种职业。
那总共有三个歹徒冲进他们社区里面，上一次他们社区被抢的时候就是我朋友他们家隔壁的那一间被抢的，所以那个很有经验的屋主反应很快，他桌上的菜都没收嘛，就躲起来了。然后那三个歹徒好死不死又进他家，刚好看到有晚餐嘛，就开始吃，结果他已经报警了。嗯，后来警察来二话不说直接开枪，三个人全部死在他的餐厅里面。
哎呀，
天哪，直接变事故。
那是台湾才对。
要找命案清洁师来清洁，没关系，有钱人应该还好。
不是，我跟你讲，加州这种事故才抢手。
为什么？
因为加州现在房子超级无敌爆炸贵哦。
嗯，然后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这种事故就比较便宜。
对，
而且美国人没有那么大的禁忌，
不太 care，
甚至有鬼屋他们也不会觉得怎样啊。
华人才 care 这种事故之类的吧，
华人超 care 的吧。
对啊，外国人不 care 了。外国人有在重视这个的吗？好像没有啊。
你们俄罗斯会在意吗？
还好，我爸超级不信这个的。
对啊，
他们不是很 care 那个幽灵啊，他们甚至还可以跟幽灵当朋友。欸，
听你在讲。
真的啊，像美国有些人买那鬼屋之后，嗯，常常会有灵异事件发生，然后小朋友在里面跑来跑去这样。
他们就觉得 OK。
对，
不是啊，那为什么还拍那些鬼片看起来很恐怖一样？
那就是要吓你而已。
我才不相信他们不 care 嘞。
不要太凶就好了，不要死在里面就可以了。
那你们应该很 care 吧。
当然哦，他可是高知，他超高知识迷信分子的。
我也觉得应该要 care
到炸。
你觉得要 care 一下？
对啊，这我也被这种风水就是有点洗脑了这样子。
我有个学生超怕的，他不敢听鬼故事，然后也不会看任何可怕的图片这样。
所以你放那个维腾鬼故事的时候，他应该都不敢看。
对，他就直接跑出去。
维腾讲的很可怕好不好？
会吗？
我觉得他有些很可怕，尤其是那个姑姑鬼故事系列，你有看吗？
嗯，
很可怕。听说有人看了就直接好像招到鬼魂之类的，
中邪？
怎么可能？
对啊，因为那都是亲身经验啊。
然后下次我放给我们班看，我让他们中午的时候放给他们看。中午的时候那么热还好吧？
哦，应该啊。
对啊，就是要
中午看，应该还好。
就是要中午看，
晚上一个人看不宜，
夜读看的话吓死。
对，全部人闭嘴。
所以总而言之，俄罗斯这一次恐攻之后，不见得不会有下一次恐攻。巴拿那天发生恐攻的时候，他就问我，我觉得他们还可不可以去俄罗斯，我就说应该要先问过他爸。
那你爸说什么？
他也是在观察了。
可是你弟觉得没差，你弟说去待在家里就好了，不要出门就好了。
我这次想要去外面看看，我不想要在待在家了。
不然你之前都待在家，
就不会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像我从来没有去过圣彼得堡啊，我就很想去看看。
哦，
顶多去莫斯科市区。
圣彼得堡不是很漂亮吗？
對、啊、
去西伯利亚森林里面砍木头不好吗？
里面真的非常的冷。
都是树。
夏天呢、欸、
应该还是蛮凉的吧，然后又
温差大吧。
对，温差很大。
莫斯科还没有那么冷啊。
对，莫斯科还好，但西伯利亚很冷吧。
对啊，
西伯利亚可以享受大自然、啊、
嗯，就是去享受大自然。
我最近看一个 YouTuber， 他在阿尔巴尼亚遇到一个俄罗斯人，他问说俄罗斯现在天气如何，他说还好不会很冷，才零下三四度而已。
对啊，零下三四度正常啊。零下三四度耶、欸
啊、
他说不会很冷
很、啊、嗯，没有到很热啊。
你要跟俄罗斯的尺度比较，100公里对俄罗斯人来说近。
对啊，
零下三四度对俄罗斯人来说热。
所以现在俄罗斯大概零下三四度而已，还好，很温和，不是很冷。
据我爸说，这样应该真的就是还好，
就是热。
但是其实真的那边是干冷啊，我都觉得台湾的寒流来的时候跟那边其实没有差很多。
是这样吗？
因为那边有里面有暖气，我们这边寒流来的时候，不管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都觉得超冷的。然后又很、哦、
因为台湾
湿，
因为台湾没有习惯开暖气啊，
对，比较少。但那边就是里面都有暖气，所以他们就觉得还好。
只是我们太客家，我们就开个暖气就好了，是会怎样？
人家那暖气不是我们那种、欸、他们是地暖哎、欸。
哦、oh, ，
对啊，整个房子都很暖。
对，像中国他们是外面直接调一个瓦斯开关这样子，然后整户连地板都是热的啊。很冷的时候，你把它开到最大，室内温度大概也是二十几而已哦。
嗯，而且我们家里面是可以烧柴的。可以烧柴取暖。
等一下，烧柴取暖只有那个炉旁边热吧？
那样就很热好不好？那个火其实可以蛮大的、欸、应该说这个暖炉后面就是一间房间，就是我虽然那个房间很热，
可是就只有客厅跟那个暖炉后面的房间热耶。那其他勒？
再加暖气啊、
哦、
暖气，然后再加这个烧柴，这样就整个会很暖和。
嗯，
他们冬天的时候都很习惯这样。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桑拿。
哈，可是如果真的继续有恐攻的话，我觉得
先不要。
嗯，
他一定是要挑那个人群聚集的地方。
嗯，对啊，
恐攻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人群散布恐惧，让你们觉得很害怕，社会动荡就会去选主和派那边来当选，这样
就是为影响政权是吗？
他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国家的投票结果啊。
嗯，
不过看起来都是反效果比较多啊。像911事件直接让美国开启反恐战争嘛。
嗯，
美国人的个性就这样，你只要打他，他就一定会揍回去啊，
反揍十拳。
没错，
俄罗斯的话也是真的会打，但是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打，因为现在俄罗斯陷在乌克兰那边啊，所以我觉得在反恐这一块他可能真的是做不来了，
只能再观察看看了。我觉得还是命比较重要啊。
那你要劝劝你弟啊。
对啊，我弟有点、那個、
你如果想去观光的话，我就建议你不要去。
嗯，
如果只是想去看你奶奶看你爸，
待在家里
就待在家一个月，
我觉得可以。
可是待在家一个月干嘛特别跑回去俄罗斯啊？
可能就看看他们吧，毕竟我奶奶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其实有点担心可能她随时某一天就
那你可能就是回去，但是可能就回去一个礼拜之类的，就不用那么长啊。
那我爸就觉得这个钱浪费掉了，你来就要来久一点。
坐飞机飞很久欸、
嗯、对啊，而且还要转机，大概16个小时。
好吧，明天再回去好了。
寒假可能寒假考虑一下，
可寒假很冷欸。
寒假你就出不了门啊。
对啊，
可以出去玩雪啊什么的，可以啦。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寒假去的时候虽然真的非常冷，但还是蛮好玩的，可以去溜冰滑雪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对对、嗯，那时候最冷也是大概遇到-30度。
你飞过去机票多少钱啊？
那时候我记得是35,000，现在应该涨价了。
我看一下现在多少钱。
好，
莫斯科机票很便宜啊。
多少？
10,328。
怎么可能？
虎航啊，酷航啊。
那要转机几次？你要不要看一下？
台湾没有直飞俄罗斯
哦。没有，要去。
你看一下要转几次？你把跨界，你把看拜托。
好吧，算了。
要转几次？
他要先飞曼谷，再飞阿布达比，然后才飞过去。
曼谷、阿布达比。
我们通常都会选在香港转机，然后再搭俄罗斯航空接到俄罗斯。
你就转一次就好了。
对
对，你那个到曼谷欸。
这样要18,000。
18,000也很便宜啦、啊、怎么会这么便宜？
中华航空啊，中华航空。
哦对啦，我是买那个啦，来回的。
来回要37,000多、
哦哦、对对对，那差不多。
对啊，
最贵的是中国南方航空，42,433块。
为什么贵？
我原本等着发拿去那边玩，可以有个游记。
一定会，我一定会，我这次一定要，就是想要深度旅游的感觉。
对啊，
但是这一次恐攻感觉有点可怕。
对啊，好危险哦。
我们发拿应该要挑战一下吗？
去冒险。
我觉得你接下来这个月观察一下好。
不过往好的一方面想，他顶多就开枪啊。
是吗？他丢手榴弹是的，
顶多就死掉而已。
我也只能死掉。
哪有，我跟你讲还有更惨的。最近我才看到有一对外国的 YouTuber， 他们是夫妻。
我说西班牙网红呗。
对，他们去印度度假，结果没有订到旅馆，结果他们竟然在印度搭帐篷。那真的是脑子有问题。
天哪。
然后那个太太就被人
性侵啊。
对，太太就被一堆人性侵，然后先生就还在旁边。
他现在被打，
很可怜。
然后之后就死了吗？
没有，没有死。
哦，
没有死才惨欸。
因为没有死，你要一直面对这样的伤痛，我觉得其实蛮痛苦的。
对，
而且先生现在可以陪在旁边，可是久了之后谁知道呢？
嗯，
对不对？现在西班牙网红，就是他人气也蛮高的欸，
蛮知名的嘛。
对啊，
但在印度搭帐篷本来就是一个。
如果你对印度这个国家的治安有任何一点点的研究，你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也是这么觉得啦。
对啊，我应该不会想要去印度旅游
啊，
好危险哦。
白天再出去，晚上待家里还好、啊、
应该跟团比较好吧，感觉女生一个人去真的蛮危险的。
所以总而言之，俄罗斯即将迎来新一届的总统大选，所以普丁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包含他前一阵子把俄罗斯里面最大的反对党的党主席给移监，让他转移监狱到北极圈里面，然后后来他就莫名其妙死掉了。
在北极圈
的监狱，
感觉超冷的。
嗯，
他才40几岁，结果进去之后马上心脏病发就死了。应该说普丁对于内部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或治安的确没有做好、
嗯、
可是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他很担心却影响到他的选情，尤其是担心美国跟乌克兰问题。如果他选的不漂亮，他还是会连任啊。
他一定会连任的啊，
他可能会统治到他死吧，我觉得。
对啊，
所以也没有办法啦，尤其是你们俄罗斯人都支持他。
对啊、嗯、有，
因为即便恐攻也不会让人民反战啊，
还没到那个地步。
对啊，
他们就不反战啊、嗯、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政治宣传上做得很好啦，
大家都被洗脑了，
假讯息充斥的地方媒体试读很难啊。
对，
因为他就看不到外面的资讯、
啊、你有 VPN 啊。
好，那我今天回过头来问，如果普丁说的是对的嘞，
你怎么知道谁说的是对，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被美国给洗脑了？
也是啊。
好难哦，这样要怎么媒体试读？
你只能多方比较啊。然后胡丁又急着要把这几个人审讯，恐攻案发生两天之后就已经审那四个枪手，剩下七个三月底也全部都开始审了，然后那四个枪手出庭的时候全部鼻青脸肿，被打得不成样子。
你想被刑求的影片还有放在网络上、欸、
真的哦？嗯，你有看吗？
有一些片段吧。哦，然后有些被打得蛮惨，有一个耳朵还被割下来。
是不能刑求啦，可是
但是他们还把刑求影片放上去，那一定是被同意的才会被放上去啊。
啊，俄罗斯就是没有什么
要杀鸡儆猴的意思吗？
对，当然是要杀鸡儆猴啊，也要让民众知道政府在做事啊。我很快把他抓过来，还修理了他们一顿，有没有？帮你们出气。但对西方国家来讲，就觉得你们真的没有人权，还放上网，你这样丢不丢脸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一起案件的那四个枪手，顶多被判无期徒刑，可他们被打那么惨、我觉得有点不合比例。
因为俄罗斯没有死刑啊，他们已经废死刑了。
那我问你，那个反对党领袖怎么死的
啊？就心脏病发死了呢。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啊，人家就病死的。
这边可以插播另外一则新闻吗、你们有看到最近那个宝林茶室就是那个食物中毒的新闻吗？我觉得有点扯耶、就是怎么现在还会发生食物中毒这种事情，然后还死了两个人。
那个叫做米酵菌酸，
怎么会有这个菌？
米酵菌酸是一种罕见的毒素，它是由一种叫做糖菖蒲伯克氏菌所产生的。这种菌容易在富含脂肪酸的食物中繁殖，尤其是椰子跟玉米。然后在摄氏22度到23度中性 pH 值的环境中，会产生大量的米酵菌酸。印尼在1895年甲午战争过后，超久欸，
那是100多年前欸，
他第一次发现米酵菌酸毒素，它是毒哦。当地是吃一种传统椰子发酵饼，然后最后导致食物中毒。过去非洲的莫桑比克跟中国都有发生过，然后这一次是台湾首例啊，
很可怕欸。
它会影响到肝、肾、脑，会有精神不振、头晕、嗜睡、腹痛、呕吐，患者会有血便、血尿、低血压、心率不整、体温过高、黄疸、四肢僵硬、呼吸困难、休克，严重的话会在20小时内死亡，致死率30到100%，
蛮高的，
没什么解药。
你知道 COVID-19 的致死率在台湾是多少吗？
多少？
1%都不到，它是30%，
30%到100%耶。
对啊。而且没有解毒剂，所以现在送进加护病房的只能
靠自身的，
对，你只能看着他，然后给他支持性疗法，哪边痛就给他什么，
看他会不会好，
呼吸衰竭就给他插管，休克时打强心针，不会好就不会好。
真恐怖。
对啊，
最可怕的事情是米酵菌酸不会因为你洗涤或者是高温烹饪
就消失。
对，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乱吃过期的东西，过期就丢掉了。
对，重点就是长期存放不当环境的淀粉发酵食品。
淀粉发酵食品，
对，
指的像什么？
玉米啊，像这次他们点的是
龟条、
炒龟条吧？
炒，国语要念果
果，炒果条，
炒果条，
龟条哦，贵啊，
它是一种闽南的米食啊，
对啊。可是差贵点，我现在也安宁呢。
那这种米酵菌酸，它是一种立腺体的毒素，基本上就是对你的细胞直接进行攻击。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立腺体毒素是什么？如果你有看过《名侦探柯南》，你就知道。
什么？
氰化物。哦。嘴巴会有杏仁味，一吃就死的那个，因为它会针对你的细胞做攻击，所以最终会导致全面性的细胞死亡。除非你中毒没那么深啊。印尼1951年到1975年的时候，总共有7216人中毒，
然后就死亡了，
850个死掉。
好毒哦。里面不是还有一个台大的行销鬼才吗？然后就因为这次食物中毒就走了，这样真的太呕了。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好哦。
我还特别去查那一盘菜多少钱呢？
多少？
炒粿条
190，然后就挂了。
对，为了190，
这就是命啊！
对啊，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台湾是以米食类为主，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啊，谁知道？
这就是问题。
对啊，
而且他前前后后那几天，光通报就有18个人哎。不是只有死掉那个，还有人现在还在加护病房，在我们录音的3月29号的时候还在加护病房里面，
所以就真的是存放不佳。
所以这一次中标的有粿条、河粉、炒面、炒饭，
你都是淀粉的东西，
看你吃的多不多啦。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得查，到底是怎么会存放到这种地步，因为它算是比较高级的餐厅，我看他 Google 的评分也是4点多颗星啊，
蛮高的，
嗯，对吧？
可是他是马来西亚人开的，
这很难讲啊。我觉得台湾的食安问题一定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才有
苏丹红
辣椒粉吗？
因为我们台湾大多数的食安检测是厂商自己做评测的，嗯，评测完之后交出去嘛。不过相较之下啊，中国的东西我是更不敢吃的，因为中国是基本上没有在做评测。像中国的牛奶大厂叫蒙牛，去年他们有爆出一篇文章，后来被删文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大学生他去实习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针对那个牛奶的品质做品管嘛，然后他就发了一篇文章说蒙牛他们做完那个抽测之后，不合格的牛奶或乳制品他们会怎么处理，
放回去继续卖。
对啊，但是回过头来说，台湾没有这种事情吗？很难讲。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